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敬拜神。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绝不与邪灵交涉，绝不与邪灵交涉。你会发现到这个题目有点奇怪，我们几时有跟邪灵交涉？什么叫邪灵呢？什么叫邪灵？那邪灵呢，就是那些败坏的天使。那起初呢，神创造天使的时候呢，天使呢都是美好的，每一个天使都是美好的。但是这有其中一个天使长，他要把自己提高到跟神一样，换句话说，他心中有那种骄傲，因此他犯了罪。当他犯了罪之后呢，他跟其他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就一起的堕落。那这一些堕落的这些天使呢，我们叫邪灵。那个头呢，我们叫做魔鬼，我们叫魔鬼。那坦白说，这些邪灵这些魔鬼呢都在我们的周围运行，做他们的事工，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但是作为信徒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信徒，我们心中有主，有主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他不能够来占有我们。当然我们会被试探，有时候也可能会稍微的被骚扰，但是呢我们是不怕的，因为呢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，在里面的这个主耶稣的灵呢，比那个在外面的那个邪灵呢，那些恶者呢更大。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你就更加知道有这样子一个教导。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那边，这边怎么讲呢？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以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一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那你看这边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说，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呢一直跟什么？跟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更讲到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，我们都一直跟他们征战。那这个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，这个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。那我们会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子，为什么那一个这个国家会这样子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体系，为什么这体系跟基督教的这个教导不同？那其中一个原因是背后的那一个属灵的力量不同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就是要跟这些敌对，我们就要跟他战争，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。当你按照真理而行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他就来抵挡。特别是来到比如说在工作场地，如果你要做一个老师，你要做一个按着奉公守法的，很多人呢就觉得你很傻，为什么不要走这个旁门，为什么不要做一些手脚？但是你身为基督徒，你知道说你要按照神的这个真理而行，所以呢你就会遭到这个抵挡。但是呢你靠着主，主就会让你胜利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你常常都跟这些力量征战，但是要知道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征战，主在我们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力量。也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，你跟我要分外的小心。这边讲的是恶魔啊，那恶魔这个恶字啊，在这个原文里叫做 porneria 就跟那个 pornography 就讲的跟色情，跟这个肮脏污秽的东西有关的。那我们所面对的我们的这个敌人啊，不是普通的一个敌人，他专门要败坏人，专门要使人污秽，专门要使人堕落的。那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们不能够跟他交涉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要定这个题目呢？说到绝不与邪灵交涉。那交涉呢有至少有两方，一种是直接的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，他们怎么样跟那邪灵直接的交涉，也有一些叫间接的、不直接的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提。所以呢， 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，绝对不可以与他交涉，直接或者是非直接的。那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有哪些种类的这个与邪灵交涉这个途径。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呢，给我们讲到有几样。第九节那边说，你们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，你不可学着行啊。这边就第十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等等等等。我们看一个一个的来按照次序来看，有哪一些种类是让我们直接跟这个邪灵交涉的。第一个呢，是使儿女惊火。那什么叫做使儿女惊火呢？那这一个呢，是那些迦南人啊，他们的的确确为了要讨好他们的这个神明，他们把自己的什么儿女啊献上，用火烧啊，烧了之后献给他啊，为了要求福，为了要使自己脱离一些灾难，他们就行这些东西。那我问你，在我们当中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女这样子烧然后献给那个偶像？谁愿意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爱惜我们的这个儿女。但是当时的人就因为说这个神明是最崇高的，既然我要求福，我要得到一些东西，我就把自己的肉身最宝贵的献上，那这是很可悲的。那所以神呢很憎恨这样子的一个做法。所以呢，你就看这个旧约里面，这些王，这些以色列王跟这些犹大王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的话，做这些献祭，这些以邪灵直接的交涉。你看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十七节，以色列人又使他们的儿女惊火，用占卜行法术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动他的怒气。在历史里面的的确确有这样子记载。那当然如果你问我在其他的国家有没有，有的，在印度也是，但是不同，那个是他的妻子陪葬，如果呢丈夫死了，他的这个妻子啊，他的遗孀就必须要陪葬，就用火呢一起烧，活活的把他烧死。这个呢是把他们的儿女。那另外一处呢是在列王记下十六章三节，这边说到亚哈斯就是一个犹大王，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，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，使他的儿子惊火。那这些呢是一种很残忍的，很残忍，直接的跟这个邪灵的交涉，说把这个献给那个鬼神、鬼邪灵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占卜。什么是占卜呢？占卜呢就是用邪术来求问神关于这个东西好不好，而预测这个吉凶。而且他们呢有时候就要看那个动物的这些肝啊，看它肝的颜色啊，这个如果是比较红色的就是好了，如果变黑色了，哦，应该是不吉祥了。特别是当他们要打仗的时候，哦，他们就要问这些占卜者，就问他们说，我们这一次呢出去打仗呢会不会胜利？哇，他们就开始看那些动物的这些肝的这个颜色，从那边来预测。如果你看这个以西结书21章21到22节，这边就有记载这样的一个做法。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，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。你看，查看牺牲的肝，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，使他安适撞成 锤，张口叫杀，扬声呐喊，竹垒灶台，以敲城锤啊，攻打城门。你看，就是他们要出去打仗之前，他们就必须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，来求问，来知道能够胜还是败。那接着下来呢，另外一种叫做用啊观照的。什么叫观照呢？观照呢，就是你从这边就可以知道，观看这个天上的这个啊星象啊，看它的这个到底这个星它的位置在哪里哦，拿来预测这个将来，预测一样事情的这个结局。好，这个是他们的做法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叫做用法术。用法术呢，就是用法术来预测未来或者陷害人啊。那这个呢，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砸这个营在这个摩亚的这个平原的时候呢，记得这个巴兰啊术士他就来开始要咒诅了。巴勒王呢邀请这个巴兰术士来咒诅。你看以色列民数记23章23节那边就这样记载，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，现在必有论及雅各，就是论及以色列，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。24章1节，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，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，却面向旷野。所以呢，这个法术呢是可以用来说害人，也可以做一些预测。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种方法，跟这个邪灵交涉。当然另外一种呢叫行邪术。什么叫行邪术呢？行邪术就是用咒语啊施法，你一念一念咒咒咒，哇，你就能够控制了，你就能够使一些东西呢有所改变。如果你记得那个摩西啊跟那些埃及的这些术士啊的这个争斗，在出埃及记7章10到11节那边，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啊，这个术士来啊，他们也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行，看看也是用邪术，他邪术他能够借助这个咒语啊，就能够做法，甚至能够把一个杖啊变成一条蛇啊，这样子的一种奇怪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背后的东西呢，都是跟邪灵有关系的。接着下来是用迷术啊。什么叫用迷术呢？那迷术呢，它的这个字根啊，它的字根呢是跟捆绑有关的，跟这个迷惑有关的。 charm 了吗？迷惑人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用法术来捆绑人，把人捆绑着。如果你看以赛亚47章9节，那只伤子寡居这两件事，在一直转眼之间呢必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呢，这两件事必然临到你身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以赛亚先知说，即使你们在多行邪术，在做念这个咒符的时候呢，这两件事就是指到那个伤子，他们会失掉他们的这个儿子，他们会变成寡妇的事情呢，会临到了，更叫他们会被掳掠，会被掳掠。那些法术没有办法，神所预定的东西呢，必然临到他们身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迷术。当然，来到交鬼，很直接，这个很明白，就是你跟这个鬼，所谓的鬼神啊，其实当然不是神，跟这种鬼呢有这个沟通。那很好的例子呢，记得就是那个扫罗王，他在最后的时候呢，当神的灵离开了，他很紧张，他很害怕，他看到很多的非利士人在那边呢，他不懂怎么办，他就想神又不听我的祷告，他就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啊，问他到底会有什么结局。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7节，这边说扫罗吩咐臣仆说， 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，他是交鬼，是直接的跟鬼讲。你看，那么不单单这样子，另外一个叫行武术的，最后行武术的武术呢，他的这个字根啊，字根呢是跟知道，知道，就是说他借助这个武术来知道未来，啊，来知道未来。这个武术呢，跟这个扫罗王也是有关的，在这个撒摩记上28:3说，那时撒摩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里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武术的人。你看，交鬼和行武术的，这行武术呢，就是借助一些武术来知道未来。最后一种与鬼交涉的是这个过阴。什么叫过阴呢？过阴呢是借助这个法术呢来问死人，来问死人，那死人怎么样？你的在这个阴间的情形怎么样？我们华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，哦，死了之后你不知道怎么样，你就问，你就借助一些灵媒跟告诉我他在里面会不会饿，啊，他在里面有没有东西吃，有没有够的这个衣穿啊，会不会冷啊？啊，你就问。这时候都是交鬼，坦白说这些东西呢都跟邪灵有关，是直接的，那神不喜欢。当然这些跟邪灵交涉的这些途径呢，不单单限制于这些，我们华人当中呢也有所谓的算命，也有所谓的看相，也有所谓的这个星座。那甚至呢，你们有听过养鬼子吗？养鬼子也是这样的东西，哦，养鬼子。那所以呢，这一些呢是神所震怒的。为什么神震怒呢？为什么神不要人跟这个邪灵交往呢？为什么？跟邪灵交往不是很好吗？能够多知道一点东西，能够认识到一些不同的东西。神说不可以。为何神震怒？第一，他不要我们与灵界打交道，他不要我们。因为如果与这些灵界打交道，换句话说，你信任这些邪灵过于信任神，神绝对绝对不要人这样。你看，如果你看这个第生命记第18:14那边，你看这边怎么说，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和占卜的，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。所以当人跟这个邪灵交涉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完完全全的以为说，这个邪灵呢会让他知道未来，让他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情。其实只有神知道未来，只有神知道未来。邪灵、恶者、魔鬼，他们不知道未来的，他们只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、已经启示的未来的事情。那就是说，魔鬼知道将来呢，他的结局呢会在流亡火湖里面，他知道那一个，但是在这个期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。所以呢，神不要我们跟他们打交道，因为打交道的话，你不要说你听信他们，你不听信那个爱我们的神，你不听信那个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位神，那这个是亏负了神。神是那位真正的神，神是那位会引领你，他用那个银柱、火柱引领他一步一步的。你不需要说多知道有些东西呢，你不需要多知道了。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这一句话，这边怎么说呢？这边说生命记29:29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所以呢，有些东西你不可以知道的，只有当神在你面前把它揭开的时候，你才知道。你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跟我都不知道的，我们不知道的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知道未来是很好，不一定的。如果说，如果你知道你在某一天你会遇上车祸的话，你会断手断脚，你心里会怎么样？你就很难受，你睡都睡不着，你一直围着那一天挂心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神就把这些东西遮盖着，神你就当做带领带领。如果真的是有一天遇到这个事情的话，神让你看到，那时候就知道，那神还会给你力量。但是你在这段时间，你是凭着信心来过活，你凭着信心让神带领你，到时候神就会给你什么特别的力量的，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求，因为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作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相信神，神是那位知道一切的，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，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。没有人知道神的这个智慧。当神差派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你知道魔鬼他到底知道不知道神要做什么？他们不知道的。那魔鬼就是一心一意的什么？要把主耶稣置于死地。他以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把他除灭，就没有救主这回事了。但是魔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，却弄巧反拙，却成全了神的这个计划，这个救赎的计划，让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致世人能够得救。魔鬼不知道神的作为的，不知道的。你不要以为哦，他知道将来，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你又想，为什么这些魔鬼？你去问那些灵媒，为什么这么灵啊？他讲的东西好像会发生啊。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解释的是，当这个灵媒说哦，你到某一天你会生病，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，这些邪灵呢，他们在那边工作，他们就专门的攻击，专门的攻击。或者用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些说哦，你活不到四十岁，那当你想活不到四十岁的时候，哦，你回来之后，你心里的话很惧怕，你忧心忡忡。本来你是三十岁的，你是一个蛮有干劲的，很有那个冲劲的一个人。但是当你听到说我不能够活到超过四十岁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听进他是活不到四十岁，你从今以后你就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了。告诉你，不到两三年了，那个人就离开世界。你知道吗？魔鬼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吓人的。因为我们的生命，他们说不是在掌控在魔鬼当中。基督徒呢，你不要去问这种东西，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神掌管着我们的这个生命。即使我们离开世界，自有神的这个时间，你不需要问的。时候没有到，你还没有做成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是不会离开这世间的。如果神还有工作要让你做的话，没有一个恶者能够夺去我们性命的。圣经说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，所以若不是父神的旨意，没有一根能够掉下来的。所以你跟我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就单单的依靠他，不要信靠那些邪灵，那些灵教的这种东西。那另外一点呢，为什么神，那另外一个为什么神憎恨我们 与这些邪灵打交道呢？因为他要我们专一的爱他，他要我们专一的爱他。因为神竟然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领出来到那个迦南地，神就要他们一心一意的跟随他。那这是很自然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神是要一个全心全意的信，神不要三心两意。你看在这个生命记就这样子记载，生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说，以色列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循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这就是最简单的。然后神不要求什么，神要求的是我们整个这个心，你的心要对准，对准谁呢？对准那个救你的那位神，不要再回去那个以前的那个邪灵，那个魔鬼，那个魔鬼他不是要赐福，他不是要为着你的好处，这个神呢他是要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他要把福气啊赐给我们啊，他要把福气赐给我们。就好像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三到六节说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啊！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啊，都必蒙福，你畜也蒙福，鹿也蒙福。然后这位神呢，是他要给我们福气的，他要给我们福气的。但是呢，只要以色列人一离开神啊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？你看耶利米书五章十七节，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，是你儿女该吃的，必吃尽你的牛羊，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，又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。这些邪灵表面上他要给你好处，那些会跟这邪灵交通的，他们的的确确有一些本领了，是你跟我没有了。如果你去读一些书，你去观察，他们讲他们呢有一种特别的能力，什么能力呢？这个邪灵会给他们医病的能力，你不用读什么书了，他给你他教你，就有这样子一个记载。这个人呢他失业了，那个两个邪灵就跟他说，来你开始行医。他说我不会行医，我又没有学过。没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，我那两个鬼也会跟他讲，你只要照着我啊，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哦，所以他就开始挂了。哇，这什么医疗所啊，这什么医疗所。然后呢有人来看病了，这个鬼就跟他说，好，你叫他去那个他的屋子外面那边拿一堆泥啊，拿抓一只蜈蚣搅一搅弄来，然后就拿来吃，煮来吃就好了。哇，这么简单啊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鬼啊，他们在那里做把戏，他们做把戏。第一个鬼是那个人生病，那来到这边问这个人的疫病，第二鬼就跟他说，哦，你就教他这个方法。那第二个鬼呢就把他就叫那个鬼离开，他病就好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另外一种情形呢，有些人呢他有一种特别的异能，什么异能呢？他能够看见，他能够知道你所想的是什么，你心中想的是什么。哇，这个能力是可真的不得了啊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你现在是想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想吃东西，他可以跟你讲啊，这种能力是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，是超过人的本领，这是超自然的。那但是呢，这一些有这个特异功能的人呢，他们要付出代价的，他们要付出一种特别的代价。当这些鬼这些灵呢给你这种东西呢，他就跟你夺回。怎么讲呢？怎么讲？有一些人这样子说，本来啊 这些鬼啊，这些邪灵啊，他一定要你请，要你请他才进来的。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啊，他不请啊，自来啊。那他不请自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能够控制，他要随时都进去你的身体，就进去身体。我是讲这还没有信主的人啊，不是讲基督徒啊，他是进去身体。他进去你身体的时候呢，他就控制你，然后呢，你就照着他的意思，你也不懂你在做什么。他就如果他让你变成孙悟空，你就在那边变成一个孙悟空。他又如果叫你变成一个狮子，你就像一个狮子这样子，然后你一直在舞动，一直在跑来跑去做一种古里古怪的东西。那到之后呢，他离开之后，你整个人很疲累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听说这一些邪灵啊，他的这个来找你找那个人的这个方式很奇怪的，有时候呢甚至从墙壁啊，他的手会抓住你的颈项啊，这个不是吓你的哈，如果让你知道说邪灵有他的一些力量，但是信主的人你不用担心，信主的人你有主的力量在你里头，但是我们不要跟这些邪灵交涉，不要跟他交涉，因为这种东西呢使我们失去自由。当那些人得到一些东西了，他们同时间呢他们就失去了自由。所以呢我们应该避免什么？第一，我们不要被一些人所说的来影响啊。有些人说哦，某一天是忌日，某一天是不吉祥的啊，所以有些我华人呢、啊，有时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搬屋子的时候，一定会去看一些看日子，对不对？看哪一天是好，哪一天是不好。对于基督徒，每一天都是好的，每一天都是好的，没有所谓的不好的日子，因为主控制着一切。但是非信徒却不是，有时候把哦某一天不可以做一些东西，然后有时候呢，人家说哦孝服的。不能够跟另外一个孝服的女的结婚，你没听过？孝服跟孝服不给，他们打起来啊，打起来啊！那信徒绝对不相信这一点。在主里面，这孝服不孝服那个是另一回事。哦，我们是主里面是猪不卖树的人。那另外一些人说：哦，这些物质啊，你们物质的是要注意，特别注意啊！啊，不可以那个物质呢，特别是像大陆的。那像大陆呢会有这些煤气啊倒霉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不懂你没有听过物质不可以像那个大陆了，像大陆了就不好的一些物质。那另外一点呢讲13号码13啊，第13楼不好啊，这个呢是一个不吉祥的号码，所以通常人家不喜欢买第13层哦，或者在第某一个月份的第13日做一些东西不好。但是基督徒呢每一天都好，每一层都好，你不买基督徒可以买，是不是？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相信说、哦、过年的时候啊，过年啊不可以扫地啊啊！以前我的母亲我记得不可以扫地，为扫气呢就把这个财气扫掉。那你跟我做基督徒不要，在主里面福气呢不是在于扫不扫，乃是在于神赐福，神保守就有福气了。所以呢我们要避免这些迷信，这些跟灵界有关的，这些都是要束缚我们的。我们要按照这个真理，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。好，那么另外一点呢，那些跟鬼啊跟那些恐怖的那些黑暗的戏啊不要看。我们知道有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看一些鬼的戏啊，越恐怖越好啊！那不要，这个是你跟给自己有机会给魔鬼留地步。本来你不看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的，都一切都自然。但你看了之后，你晚上的时候你特别担心，在厕所里面有点声音，痛，你知道，哎呦，不懂是不是那个东西在那边，是不是？连我们大人都会有这种惧怕感。不要看这些东西，不要留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当然家里呢 也不要挂那些所谓的那种辟邪的东西。那当然华人有些放那个金子，然后放了一些符啊，那符纸那些东西不要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谁看守着我们的生命，谁保守我们，是神。神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，神让我们进出的平安，不用靠着这些东西。当然我们更不要犯罪，那犯罪是跟恶者，跟魔鬼，给魔鬼留地步。那魔鬼来试探你，你中了他的这个诡计，那是让他有机会来使你跌倒。那神要我们跟这些邪灵完完全全没有交涉。你看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边说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啊。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，那这个完全人当然说不是没有罪，那是要跟这些邪灵，跟这些鬼，跟这些魔鬼完完全全的一刀两断。你既然从以前从那个邪灵那边，从那恶者的那个捆绑当中呢被释放出来，你就不可以再回去了，不可以再直接或者间接间跟他有关系。那直接的当然是跟这些交鬼的事情有关，那间接的就是比如说你挂一些东西啊，你相信一些迷信的东西，或者说你去犯罪，或者是你中了他的圈套，上网去看那些色情的东西，或者你去看那些恐怖的那鬼的戏，那这些呢都是跟他有关系的。我们不要，我们乃是要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以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给我们的神，然后你的心就有平安，你的心就有喜乐，你的心就是圣洁，你就是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完完全全的洁身自爱，不参与这些与这个邪恶的这些这种习俗有关。然后那些人家庆祝那些东西鬼节那种，你也不要参与，你也不要参与，因为你是归于神的，你要分别为圣。然后那些在我们当中他没有相信主的，你要来快点相信主，然后主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主耶稣能够住在我们心中，当主耶稣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那通常不信主人怕什么？怕黑暗，怕黑暗，怕降头。那有人说晚上你的衣服不可以掉在外面，怕有飞降经过弄到你的衣服啊，你穿上你就会有问题啊。但是呢信徒不用担心，有主耶稣在我们身上，什么东西掉在上面都没有问题，拿去洗一洗再穿上就好了。那不信主人另外一点怕什么？怕死亡，怕死亡。但是信主人不怕，因为主耶稣拯救了我们，他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那将来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跟主耶稣在一起，那这是何等的盼望，何等的福气。所以要尽早快点来相信主耶稣，跟随他，你的生命得到保守，你不怕那种邪灵的搅扰，你不怕他来害你。那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常常有那种感觉，有那种鬼压身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，在睡觉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好像不能够呼吸。那有人有这样的经历，他说鬼压身，他信主之后就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。那二者呢，可能也是这样子，会这样子来侵犯我们的。但是信主的人，你得到释放，你得到自由，信主福气多得不得了，信主是多么的有意义，快来信。注意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要靠主，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要再跟着邪灵有直接或者间接间的这种关系，跟他隔绝。思想哪一方面你有给魔鬼留地步了？哪一方面？在网站吗？在电影方面吗？在书方面吗？在思想方面吗？求神怜悯，每一样东西你做的，每一样东西你看的，都要是一个容身一人， 能够蒙神所喜悦的东西，那你的人生呢，就是一个喜乐，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人生。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既然已经是蒙恩，已经得救了，叫我们就不能够再跟鬼交涉。哦，赦免我们，如果我们在间接间还有跟这些邪灵有交涉，主啊，你自己帮助，叫我们能够分别为圣，叫我们能够洁身自爱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做一个完全人，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过一个得胜的救主人生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